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各位听官，管家未央北京二山子在这儿给您请安。今儿个星期五，我这儿先给您沏上，接着我就给您念经。打开春起，一过年，咱可没少说什么是福，你说可不是吗？传福音，传福音，要不把这福讲清楚、弄明白的话，那传了半天的竟是音儿了。要这音儿好听还罢，否则的话，它就是噪音呐。在这日子口，噪音还少啊？什么叫鸣的锣，响的拔呀？咣，呛呛呛呛呛呛。接下来那位用大驴嗓子这么一吆喝，哎，声儿挺大，可他没意义呀。所以咱鸣完了锣，吆喝完了，咱得专心下来说这福是什么。今儿咱看看马太福音5章6节那句话，主耶稣他说什么是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什么是福啊？必得饱足就是福，不是没准得饱足，可能得饱足，兴许啊，大概得饱足，而是必得饱足，是一定得饱足，肯定得饱足，绝对得饱足，打了保票的让你饱足，这就是福。可什么是饱足呢？您尝没尝过饱足的滋味啊？足到头了，满了，不能再多了。您开着车到汽油站去加油，把油加满了，一点也不能再加了，那就是加足了，到头了。给轮胎打气，按着轮胎的标准打足了，再多打的话就危险，轮胎要是一爆的话，您还得买个新的重新打气。赚钱赚足了，钱包盛不下了，一点也不想再多赚了，你赚足了没有？没有啊，没有接着赚吧。你在这世界上，我还真没见过一个人说是把钱给赚足了的。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可是您看看现在这人，都丰衣足食了，还没够呢。人饿了吃饭，吃到什么样就叫吃饱了呀？不是吃到不饿了就停下来，也不是吃到了饭都满过了嗓子眼儿，撑得把裤腰带松到最后一个扣，甭说弯不了腰了，就是一低头，汤呀饭呢都往外逛荡，那叫吃饱了吗？那叫吃撑了，找死。吃饱了就是吃好了，丰丰富富的，满足了，不该再多吃了，也不想再多咽了。饿的这滋味啊，现在回头想起来，凭着良心讲，哥们儿还真没怎么尝过。不像我爹我娘他们，真遭过罪呀。我娘怀我的时候饿呀，饥饿呀，饿得两眼冒金星，浑身发抖，饿得见根草都想拔起来给吃了，逮着个蚂蚱都得给吞了，肚子里头长牙，不喂他东西的话，他就自己咬自己，难受，难受极了。再加上我这么一吸血鬼在他肚子里头怀着，里外这一加工，我娘她一下就干了。怀了孕比不怀孕的时候还瘦，那就是饿的，饥渴呀。可今天咱读的这一句圣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您听听，为这事儿我就得感谢主啊。如果他说饥渴的人有福了，那我完了，我不饥渴呀。 在我的生活当中，馋的时候倒是挺多，想吃这个想喝那个的，但你不能叫那个饥渴。那不饥渴的人都没福的话，那咱们所信的是一个公义的神吗？所以主说呀，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饥渴呀，变成了对义寻求的一种形容。慕是什么呀？爱慕、仰慕、恋慕、倾慕、羡慕。慕就是一种依恋，一种向往，一种从心里边发出来的要求。这古书上写着呀，人少则慕父母，就是说年幼的孩子就眷恋父母。那些个刚会走路的孩子，一转眼看不见爹娘了，坐地上哇哇就大哭，谁哄都不行，除非他见着爹娘，往怀里头一扑，脸上蹭蹭，胸前顶顶，父母的巴掌在他后背上乖的两下，抹擦两把，好了，这就叫慕。人少则慕父母，就是渴慕父母的关怀。所以您下次在教会教主日学、带儿童班的时候，孩子哭啊，没事儿，你没什么下不来台的，他父母一来就好了。这时候您就可以大言不惭的在他面前把这句古语摇头晃脑的给他这么一念，人少则慕父母也，您就拍屁股走人，没人能埋怨您。有的教会管这福音朋友叫慕道友，那就是正在追求寻找真道的朋友们。那什么是慕义呢？向往正义。所以咱说前说后，说来说去，在整个这一节圣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儿乃是义。你饥渴也好，你眷慕也好，谁都会饥渴，谁都有眷慕，但是你饥渴的对象是什么，眷恋的目标是谁，这才能决定您是不是有福，能不能必得饱足。而这饱足不是被饭给撑饱了，被油给灌满了，那乃是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得到了你所寻求的义，从心灵深处所感到的一种绝对的饱足。那什么是义呢？咱们怎么寻求这义呢？义，咱先看看这字儿是怎么写的，上边一个阳，下边一个我，我在阳底下，阳在我上头，它就是义。简体字就更容易了，啪啪一叉子上头胖点一点儿，义。不知道什么是叉子，就是写一十字扭一下，点一点不知道什么意思，钉一钉子，挂一人头，全都行，反正这架子上得有个东西。咱先看看中国这义字从古到今它是怎么解释的，怎么用的。义，从我从阳，我呢其实是这个兵器的意思，又表仪仗，仪仗队呀，礼仪呀，祭祀用的器具吧。阳，这谁都知道，一只羊嘛，就是祭品、祭牲、祭坛上头所献的那个祭物。所以您看咱中国这义字是与天上那一位，你所祭的那一位有关系的。所以当咱们说本义的时候，说正义的时候，那就是指的合宜的道德、对的行为、正确的道理。古人墨子言，义故不杀人。后来大概又想了想，觉得说不杀人不行啊，这有些人太坏，还是得杀，所以又改口了，说义不杀少啊，不杀小孩。所以您看看咱中国人从古就知道杀人是不义呀。那在人类的历史上，杀人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个您又得回到圣经上去查去了。犯了罪的亚当夏娃，他们所生下来的第一代，这大儿子就把二儿子给杀了。为什么呢？不义呀，罪人。那您说这大儿子为什么杀他弟弟啊？我告诉您，他弟弟干什么了，他弟弟 在神面前寻求义，向神献祭的时候，没有学他哥哥把地里头最好的出产，也就是玉米、高粱、西红柿、土豆、萝卜、黄瓜、大白菜等等顶在自己头上到神面前去，想来讨神的喜悦。弟弟在神面前寻求义，寻求神的方法啊，这小伙子他顶了一只肥羊在自己头上，神一见他，哎，就悦纳了，喜欢，说他做的对。就是因为这事儿，哥哥就起了嫉妒之心呐，恨之入骨。你讨神的好，神喜欢你，神说你义，我宰了你。哎，哥俩说着说着，走着走着，这哥哥就转过来打弟弟，嘁哩夸嚓的把他给撕碎了，给杀了，埋了。其实您仔细回去查查旧约圣经创世纪第四章，这哥哥杀弟弟，岂是真恨弟弟吗？不是，人家弟弟没招他，没惹他，只是在神面前做了一件对的事儿，神悦纳了他，这就是义。而哥哥他当时带着自己亲手从地里头所种的土产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他想借着这些土产讨耶和华的喜悦，让耶和华称他为义。可是这一招啊，不是神耶和华定的，乃是这小子他自己想出来的。他觉得带着这些嫩嫩的蔬菜，新鲜的瓜果梨桃，到了神的面前，他总得给咱们点面子吧，因为他手上带的都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啊。他心想了，我喜欢的，你耶和华，你神，你就得喜欢。可是这哥们儿没晓得谁是神，神是什么意思。神是他的创造者，神创造了这些菜蔬瓜果梨桃的，就是为了要人吃的，所以他才喜欢。哪儿写着耶和华神喜欢这些东西，需要吃这些瓜果梨桃啊？这些东西他要是带给他老爹老娘，也就是亚当和夏娃的话，那还行，老两口准喜欢。可是这家伙他错了，他错在没把神当成神，他把神给当成人了。他是亚当和夏娃的头生，家里的老大呀，从小大概就被娇生惯养吧，想干什么干什么，该哭了就哭，该闹了就闹，老爹老娘都得顺着他的。他自己见过神没有啊？肯定没有啊，他爹娘就从园子里头被赶出来了，那他听不听爹娘的话呢？难说，要是听的话也不全听，绝对不像他弟弟亚伯认真的听他爹娘讲什么，专心的寻求神他喜爱什么。他可能常常在他父母面前问呢，你们当时惹神生气，你们犯罪以后，那神干了些什么呢？什么才能让神消气呢？那父母绝对不会向他撒谎啊，一定会告诉他当时真实的情况。您说说，人犯罪以后，神有没有发怒？当然有了。可他的怒气发在谁的身上？没发在人的身上啊，乃是发在了一个祭物的身上，那很可能就是一只羊。把羊杀了，把皮剥了，用皮子做衣服遮盖犯了罪的亚当和夏娃，否则这犯了罪被玷污了的人怎么能和神来对话呢？怎么能配还活在神所创造的天地之间呀？人要想活着，就得披着从祭物上边裂下来的这张皮，这就叫牺牲啊，祭物死啊，咱们活着，这是能够在神面前掩盖罪、挽救罪的唯一方法，这是神的法则，神自己所定的规矩，你到哪儿吵，到哪儿争，到哪儿闹也没用。你不能自己来到神面前玩横的，说不行，你的规矩得改，今儿咱就不献羊了，你今天就得收这黄瓜萝卜大白菜，哦，还加俩西红柿。所以您看见没有， 哥俩献祭，弟弟是按照神的规矩来的，神的方法做的，所以他讨神的喜悦，耶和华悦纳他。结果哥哥该隐怎么着，家里的老大，说一不二，耶和华不悦纳，当着耶和华的面翻脸。什么叫翻脸？那脸夸他就拉下来了，长着呢，变了色了都，而且还大大的发怒，把带的那点土产呐、啊，当时说不定就给捣成酱了。所以神就对该隐说呀，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多好的话呀，出自慈爱神的口啊。结果该隐听吗？不听啊。所以他杀他兄弟啊，那不是恨兄弟，那乃是恨神，恨神所爱的，恨神所悦纳的。结果当神询问这件事儿的时候，这不义的小子张口就是谎言呐，翻脸不认账，还责怪神。耶和华问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你听听该隐那劲儿，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他说话甩的神，就像甩的亚当和夏娃似的。该隐为什么这么样的无理，这么对耶和华神蛮横，而且还撒谎，对神不搭不理的，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心里头委屈，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心里头挺义的，没做错什么事儿。这是因为他不明白义有两种，一种叫做神的义，另外一种是人的义。什么是人的义？人常常说要坚持正义，仗义，也就是主持正义。凡是您看见不同的人、不同的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互相之间打得头破血流、不可开交的时候，那都是在坚持自己的正义呢。义断恩就绝呀，还有好多事儿是义不容辞的，那就是从道义上讲不能推辞的事儿。有的时候这人的义啊，还有一种情义在里头，义气。比如说有人是有情有义，又有的人是无情无义，忘恩负义。什么是义义和和呀？就是团结和睦，义让，为了顾及友情而相让。义友，那就是结义聚义的一大堆朋友，结义的兄弟。义气，为了情义甘愿替别人承担风险，甚至做出什么自我牺牲的气度。义呢，还有意义的意思，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也可以当道理讲，比如咱说义以成命，就是国家的法令啊，必须以义理为依据方能实行，义薄云天，义理高厚，直达云天。可所有说来说去的这些个义都是谁定的？都是人自己定的。就像该隐，他觉得地里头出产最好的、最漂亮的、最新鲜的，是他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他送给谁就是对谁的义。可是实在对不起呀，人的义在人与人之间的确很宝贵，可是在神面前这义称不上什么，没分量。旧约圣经当中以西结书第33章里边有几句这样的话，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我对恶人说， 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一人转离他的义而作罪孽，就必因此死亡。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啊，亲爱的朋友？以西结书33章第11节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回转，回转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亲爱的朋友们呢、这是神的心，神正直公义，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神的义。但是罪人要是想在神面前称义的话，那咱可得真正的弄明白什么是神的义，这也就是咱们所要传讲的福音。新约圣经罗马书1章17节是这样记着的，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3章20节到第26节记得是清清楚楚，讲的是明明白白啊。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新约圣经格林多后书5章第21节又这样讲，神使那无罪的，或说是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亲爱的朋友们，说来说去，这讲的都是什么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就是那来到世间要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啊。人要想在神面前被称为义，那就要在神的义中寻找义，唯有把这只羔羊顶在咱们头上，穿在咱们身上，那就是咱们相信他，接受他，成为咱们的救赎主，是为我们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祭物，那只神的羔羊，这就是咱们要寻求的义。你要是对这个义饥渴的话，羡慕恋慕渴慕的话，亲爱的朋友啊，你必定会在神面前，在神的恩典里，丰丰满满的得以饱足。 今天这意已经有了，寻不寻就在您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